答应宋老师跳槽的第二天，他主动打电话约了华佩去报社找欧阳，又中途折返那次。他对华佩感到莫名的内疚，他们不过是见了几次的旧识，按理不该这样。或许是因为那个吻，又或是因为华佩隐约浮现的脆弱，在他还是别人女友豆豆的时候，程敏和小辉一道见识过他神经质的一面。他是那种没有安全感的女孩，多少有点作。他问华佩想吃什么，他报出一家越南餐厅，去了才发现那地方的装修和价格都是把越南菜当法国菜卖。他从菜单后面探头轻声说，
哎，我请你啊，我一直想来这里的，一个人不好来。
程勉觉得他有种毫不矫饰的可爱，他说，
不用了，我很快要换工作了，我请你就当庆祝。
饭后他是想喝酒，他建议去上次的酒吧，他笑了，
不要啦，酒吧多贵啊，我们去超市买酒上你家喝好不好。
不能说他在那一刻对后来的事毫无预感，但他的确是没有预谋的。在淮海路百盛楼下的进口超市，他熟练地挑了一支澳洲红酒，还有配酒的奶酪。程勉忍不住想到他卖音响玩音乐的前男友，
莫非那个自诩艺术家的混混还是个红酒爱好者。
华佩像是洞察了他的心思，在等地铁的时候说，
我爸喜欢红酒，在家我经常陪他喝的。
程勉意识到他对华佩的家庭一无所知，除了见过他年轻的小姨。没有父母的人不会主动问及别人的父母。在他位于一楼的单间，他们聊着天，很快喝掉了大半瓶红酒。他只有一把椅子，他嫌不舒服，毫不客气地占据了他的床，倚着床头伸直双腿，很惬意的样子。酒意让他的眼神流转，他提议帮他画一张画，他笑起来，眼神促狭。
要脱光光吗？像泰坦尼克号的电影。
他窘迫极了，下一刻仿佛是作为回答，他走上前俯身吻他。画画是第二天早上的事，他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画了他的睡脸，又从旧画稿中抽出图书馆女孩的素描和新完成的画做对比。华佩醒了，裹着被子凑过来看，
这是谁啊？
他的声音带着他不熟悉的尖锐。
一个不认识的人，我在图书馆画的。
以后不许你画别人。
他环住他，把他拉回床上。听到欧阳说看过他的画，程勉不知该以怎样的表情应对。他觉得那是一幅私密的画，不该呈现在别人，即便是亲属的眼前。也可能他只是不想让欧阳看到。好在欧阳垂着眼睛没看他。华佩子孩子，对感情的需求比一般人强烈。我觉得他父母对这件事有责任，他和你说过家里的事情吗？
没。
华佩的爸爸华百峰，当年是英语系最帅的男生，学生会会长，身边呢总是围着一群女生。他生在了好时候啊，不用上山下乡，又赶上第一届恢复高考。我姐呢比他大四岁，插队回来，家里给安排了工作，在大学图书馆，一个是学生，一个是图书管理员，也不知道怎么的就走到一起了。我姐怀孕后不肯说孩子是谁的，
而且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，那毕竟是那个时代。我父亲虽然在教育局，但是也保不住他的工作啊。孩子生下来，他这才吐露真相。我父母当时相当的震惊啊。花伯峰有他的魅力，尽管他把我姐耽误的厉害，最终我们全家都接受了他。我父亲甚至还想办法给他弄了留校的名额呢，条件是一毕业就要和我姐结婚。哎呀，他一个新老师，只有小小的一间宿舍，不方便带着我姐和孩子一起生活嘛，他就这样住进我们家了呀。当时华佩已经两岁了，我呢16岁，我姐比我大整整一轮。华佩是80年的，所以欧阳希是66年生。程敏一直以为他是70后，他的心思停在他的年龄上。恍惚听见他吸了口气，我姐夫，他算是我的初恋。程敏从靠背椅直起身，椅背咯吱响了一声，他不敢动了。他好像没听到。都说华佩没长好，继承了父母的缺点。我姐当年也算好看的，不过啊，她和姐夫站在一起就显得平凡了。她哦，就是有那种把旁边人都衬得暗淡无光的神气。太好看的男人留不住啊。他做师兄的时候有师妹围着，当了老师有女学生围着。华佩上幼儿园的时候，我姐拿到了函授文凭，去了另一个学校的图书馆。他们分了新房子，双职工带着女儿嘛，外人眼里是和和美美的三口之家。她每次来我父母家都是个好女婿好丈夫的模样。听到这里，程勉大致能猜到后面的情况。他没有接话，他看起来也不需要交流。直到最后，我也不懂他是真的喜欢过我姐，还是只是看中我家的背景。华佩继承了他的聪明头脑，读书跳级，16岁就考上复旦了。华佩大一那年他们离的婚，简直就像等着女儿独立好摊牌。我姐呢是个隐忍的女人，就像她当年咬牙不肯说孩子的父亲是谁，她也从来不提她在外面的那些绯闻。我从上海赶回家，以为会看到我姐哭泣的样子，但她呢一滴眼泪也没有。她说从前一个人悄悄哭了多少年，眼泪早就流光了。